如今，摄影师对他们所做的生言已较为谨慎。由于摄影作为一门美术已变得如此全面受尊敬，他们也就不再寻求艺术这一概念间或提供给摄影企业的庇护。尽管美国的重要摄影师们都曾自豪地认为自己的作品与艺术的目标是一致的，例如施蒂格利茨、怀特、希斯金德、加拉汉、兰格、劳克林，但仍有更多的人不承认这个问题本身。相机产生的东西是否包括在艺术类别里是无关紧要的。斯特兰德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莫霍伊纳吉则宣称，摄影是否产生艺术是一点也不重要的。在20世纪40年代或之后成熟起来的摄影师们则更大胆，公开代卖艺术，把艺术等同于矫揉造作。他们普遍宣称是在寻找、记录、不带偏见的观察、目击、探索自我，任何东西，但绝不是创造艺术作品。最初是摄影对现实主义的承担，使他长期与艺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现在，摄影是艺术的现代主义遗产，现代主义的胜利强加给艺术这样的观念，也即愈好的艺术就愈是颠覆传统艺术目标。而重要摄影师们再也不想辩论摄影是不是一门美术，除了声称他们的作品与艺术无关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把这一艺术观念视作理所当然已到了什么程度。现代主义口味欢迎摄影这种不装模作样的活动，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被当作高级艺术来消费的活动。即使是在19世纪，在如此明显的需要替摄影作为一门美术辩护的时候，其防线也远远谈不上稳定。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声称摄影有资格成为一门艺术，因为摄影像绘画一样寻求美。接着，亨利·皮奇·鲁宾逊以王尔德式的口气宣称，摄影是一门艺术，因为它能撒谎。在20世纪初，阿尔文·兰登·科伯恩称赞摄影是最现代的艺术，因为它是一种快速、不带个人感情的观看方式。维斯顿则称赞摄影是个人视觉创造的新手段。最近数十年来，这一艺术观念已因被当作论战工具而消耗殆尽了。事实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获得的巨大威望，有颇大部分是来自他明显对他作为一门艺术的矛盾态度。现在摄影师们否认他们是在创造艺术作品，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比艺术还好。他们的否认与其说是告诉我们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不如说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艺术观念都将遭受怎样的蹂躏。尽管当代摄影师们努力要驱走艺术的幽灵，但仍有东西徘徊不去。例如，当专业摄影师们拒绝让他们的照片印在书籍或杂志某页的边缘时，他们无形中是在效仿继承自另一门艺术的榜样。绘画作品是放置在框里的，因此照片也应框在白色空间里。另一个例子，很多摄影师继续偏好黑白影像，因为黑白被认为比彩色较得体、较稳重，或者说较不那么窥淫癖、较不那么滥情或粗糙的像生活。但是这种偏好的真正基础再次是暗暗与绘画比较。卡迪埃·布列松在其1952年的摄影集《决定性的时刻》的序言中，以技术限制为理由为其不愿使用颜色辩护，彩色胶卷速度慢，降低胶深。但是随着过去20年间彩色胶卷技术的猛飞突进，摄影师已有可能做出他想要的任何细微色调和高清晰度。因此，卡迪埃·布列松不得不改变说法。 如今，他建议摄影师把放弃彩色作为一个原则。在卡蒂埃·布列松身上反映出那个历久不衰的神话，也即在相机发明之后，在摄影与绘画之间存在着领土划分。而在他看来，彩色属于绘画，他责令摄影师们抵制诱惑，维持他们的原则。那些依然参与定义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人，总是试图固守一定的阵地，但固守阵地是不可能的。任何旨在把摄影限制在某些题材和某些技术的企图，不管被证明是多么有成效，都注定要受挑战和崩溃。因为摄影的本质是，它是一种混杂的观看形式，并且在有才能者的手中是一种绝无差错的创造媒介。一如约翰·沙尔科夫斯基所言，一位技术熟练的摄影师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拍得很好。因此，才有摄影与艺术的长期吵架。艺术直到最近都是一种要么带判断，要么净化的观看方式的结果，也是一种由某些标准所支配的创造媒介。这些标准使真正成就的产生难乎其难。难怪摄影师们都不大愿意放弃一个企图，也即想把什么才是一张好照片的定义收得很窄。摄影史穿插着一系列二元性的争议，例如正常的照片与修改的照片，画意派摄影与纪实摄影。每个争议都是关于摄影与艺术的关系的辩论的一种不同形式。摄影可以多接近艺术，又同时保留摄影获取无限视觉力量的权利。最近，宣称所有争议都已过时的说法变得十分普遍，而所谓过时则暗示辩论已尘埃落定。但是，替摄影作为艺术辩护是不大可能完全平息的。只要摄影依然不仅是一种贪婪的观看方式，而且是一种需要宣称自己是特别和不同的观看方式，摄影师就会继续在声誉受损但依然威名显赫的艺术领地里寻求庇护，哪怕只是暗暗的。那些以为自己是在通过拍照来摆脱常见于绘画中的艺术之虚伪的摄影师，令我们想起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这些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想象自己是在通过绘画的行为，即是说通过把画布当作一个行动场所而不是一个物件来摆脱艺术，或大写的艺术。摄影在最近获得的威望，大部分是在摄影的声言与较晚近的绘画和雕塑的声言的河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对摄影的看似永不满足的胃口，所表达的不只是对发现和探索一种相对受忽略的艺术形式的快乐。他的热情主要源自那种想重申对抽象艺术的不屑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不屑是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口味的信息之一。照片愈来愈受注意，这对厌倦于或急于回避抽象艺术所要求的精神重负的感受力来说，不啻是大大松了一口气。经典现代主义绘画预先假定要有高度发达的观看技能，以及熟悉其他艺术和熟悉艺术史的某些概念。摄影像波普艺术一样，重新向观众保证艺术不难，保证艺术似乎更多是关于其表现对象而不是关于艺术的。摄影是现代主义品味的波普版的最成功载体，尤其是摄影热衷于批驳过去的高级文化，聚焦于碎屑、垃圾、奇形怪状的东西，不排除任何事物。煞费苦心讨好粗卑，对庸俗情有独钟，善于把前卫抱负与商业主义的奖赏调和起来，以伪激进的优越屈尊的派头，把艺术看作是反动的、精英的、势力的、不真诚的、人工的、脱离日常生活之广大真理的，把艺术变成文化记录。 与此同时，摄影已逐渐滋生了经典现代主义艺术的所有焦虑和自觉性。很多专业摄影师现在担心，这种平民主义策略已去得太远，担心公众会忘记摄影毕竟是一项高贵显赫的活动，简言之，一门艺术。因为现代主义者对制作艺术的推广永远包含一道伏笔，继续维护其隐蔽的声言，也即它是精致复杂的。绝非巧合的是，当摄影师们停止讨论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的时候，也正是摄影被公众誉为一门艺术和摄影大量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接纳摄影为艺术，是现代主义品味为了一个尚未完全确立的艺术定义而发动的一场百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在这一努力上，摄影提供了远比绘画更为合适的地形，因为不仅业余与专业、原始与精致之间的界限在摄影中比在绘画中更难划分，而且划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制作的摄影或商业摄影或仅仅是实用摄影，在本质上与最有天赋的专业摄影师从事的摄影并没有什么不同。有些由无名业余爱好者拍摄的照片，其有趣、其形式上的复杂、其对摄影的独特力量的表现，并不逊于施蒂格利茨或埃文斯的照片。有一种假设，认为所有不同类型的摄影形成了一个持续而互相依存的传统，这一构成当代摄影口味的基础并授权让这口味无限的扩张的假设曾一度令人惊诧，如今却似乎是明显不过的。这个假设是到了摄影受博物馆馆长和历史学家青睐，并常常在博物馆和画廊展览的时候才变得貌似可信的。摄影在博物馆的崛起并非奖励某一特殊风格，而是把摄影当作众多并存的意图和风格来展示。这些意图和风格无论多么不同，都没有被以任何方式看成是矛盾的。然而，尽管这种操作在公众中赢得巨大成功，但专业摄影师的反应却是毁誉参半的。即使他们欢迎摄影获得的新合法性，但是当最有抱负的影像与其他所有种类的影像，包括新闻摄影、科学摄影和家庭快照，被直接相提并论时，他们之中很多人便感到受威胁，并指摘说这样做是把摄影贬为某种琐碎粗俗的东西，仅仅是一门技艺而已。把实用性的照片、有实际用途的照片、商业任务照片或纪念照片带入摄影成就的主流的真正问题，不是贬低被视为一门美术的摄影，而是这样做违背大多数照片的本质。在使用相机的大多数情况下，照片那制作的或描述性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它们被放置在新环境，例如博物馆或画廊中观看，照片便不再像原来那样以直接或原始的方式观摄被拍摄对象，而变成了探讨摄影的可能性的习作。博物馆接纳摄影，使摄影本身变得似乎有问题，而这原本是只有极少数具有自觉性的摄影师才会有的经验。他们的作品恰恰包含质疑相机是否有能力捕捉现实。博物馆兼收并蓄的收藏增强了包括最直截了当的描述性照片在内的所有照片的任意性和主观性。展览照片已成为博物馆活动的特色，就像举办画家的个展。但摄影师不同于画家，摄影师的作用在大多数严肃摄影中是隐性的，且在所有普通用途中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关心被拍摄对象，我们就期望摄影师的存在必须极其谨慎。因此， 新闻摄影成功的关键在于区分一位优秀摄影师与另一位优秀摄影师是困难的，除非他或他已垄断了某个被拍摄对象。这些照片具有他们作为世界的影像或复制品的力量，但不具备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意识的影像的力量。而在绝大多数被拍摄出来的照片中，做科学或工业用途拍摄的照片，新闻机构拍摄的照片，军队和警察拍摄的照片，家庭拍摄的照片，任何躲在相机背后的人的个人见解都会干预对照片的基本需求，也即照片记录、诊断、提供信息。一幅画作需有签名，一张照片却无需有签名，这似乎是合理的。或者说，如果照片有签名，会显得品味低劣。摄影的性质暗示与摄影师作为摄影作者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而一位有才能的摄影师拍摄的作品，数目愈大，品种愈多样，他们就似乎愈是获得某种公司式的著作权，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权。那些最伟大的摄影师已发表的照片，很多看上去就像也有可能是他们同时期另一位有才能的专业摄影师的作品似的。要是作品容易辨认，需要某种形式上的别出心裁，例如托德·沃克的曝光过度的照片，或杜安·米哈尔斯的有故事性的连续镜头的照片，或主题上的痴迷，例如伊肯斯对男性裸体照的痴迷，或劳克林对旧南方的痴迷。对那些不这么局限自己的摄影师来说，他们的大部分作品的完整性就不如其他艺术形式中相对多样的作品。即使是在那些发生最剧烈的阶段性断裂和风格断裂的艺术家的生涯中，想想毕加索，想想斯特拉文斯基，我们也仍然可以感到艺术家的各种关注包含着超越这些断裂的统一性，而且可以回顾起来看到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的内在联系。了解整体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位作曲家如何写出《春之祭》、《敦巴顿橡胶园协奏曲》和具有新勋伯格风格的后期作品。我们可以在全部这些作品中辨认出斯特拉文斯基的特色，但是却没有内在证据可以用来识别那些人和动物运动的专题照片，那些从中美洲的摄影远征带回来的记录，那些或政府资助的对阿拉斯加和约塞米蒂湖的摄影勘察，以及那些云和树的系列作品，都只是一位摄影师。事实上是一位最有趣和最具原创性的摄影师的作品。即使在知道他们全都是麦布里奇拍摄的之后，我们也仍然无法把这些系列照片彼此联系起来，尽管每个系列都有一种连贯可辨识的风格。就像无法从阿特热拍摄树的方式推断他拍摄巴黎商店橱窗的方式，或把罗曼·维什尼亚克战前拍摄的波兰犹太人肖像与他1945年以来拍摄的科学显微照片联系起来。在摄影中，总是题材主导，不同的题材在数量庞大的作品的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制造难以跨越的鸿沟，混淆了识别标志。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